与敬，荣上加荣的成长要道。分享的讲员是我们的林玉渊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牧师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好，我们年度意向宣读到现在已经快要过期了哈，不知道对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体会到施恩感恩前进侍奉。我每一次都提一句话，其实应该是值得深思的。施恩感恩就让我们安住主恩，也就是我们存在于恩典当中，我们的房屋是恩典，空气是恩典，身体是恩典，每一个感觉都是恩典。这是知恩感恩的作用。前进侍奉呢，会使我们生命力增加，灵力增加。灵力包括能力，包括智慧的力量，也包括我们对于压力的应用。所以在现在的时代，其实如果没有从上帝那里得到能力，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上个礼拜在城上城跟大家讲了一句话哈，就是说2026如果压力是一，2027啊的压力，今天是2025哈，26是5倍，那么27可能到20倍。这个事情我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比说现在应该有很多 AI 机器人正在被设计吧，是不是有一些工厂已经上线了，我们没有资料，因为很多都是商业机密。那么至少2026的上半年呢，这些产品会上生产线，那么这个产品到了2026下半年，也许就开始进到商业应用，国防应用是早早就已经开始了。AI 机器人，你们有观念吗？你们现在会用 AI 吗？那如果 AI 变成，再加上它的力气，变成机器人陪伴着你，2027年呢，它会不会已经是家庭普遍的使用品呢？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其实整个的人类至少有一个现象，就是贫富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因为有钱的人呢，他买个20个、30个机器人，对不对 ？AI 机器人为他做这做那，你可以想象他是怎样嘛？哈，那没钱人连饭都吃不饱，会是怎样的人呢？还是分两种，一种是在有社会福利很好的国家。好不好？好比动不动就花给你10000块钱之类的，那么这样的下来，已经有很多人说出，会不会养出一些什么都不干的人，躺平了就在家里边玩 game 就好了，对不对？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么如果社会供应不上呢，动乱之中，那环境当中有变化。没有办法提供福利，穷的人会怎样生活？会做什么？我不想多描述，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其实很快的，这个整个世界的，无论是商业也好，无论是生活现象，都在大变化之中。所以大环境里的个人环境，我们自己会变成怎样的人？好比有的人变成有钱去懂得应用 AI 的人。那有的是，就是跟这种高科技的事情啊，距离很远的人。那么另外一种人就是，你是不是真人？是不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这个差别，现在我们要想， 那么我跟大家讲这些事情，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不是叫你们害怕，而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这节经文常用，这约翰十六章大家稍稍有点印象。那么讲到这个世界的压力，就显出个人的生命的能力，在各样的环境你活得下去吗？活得好吗？这个整体的变动，环境是整体的变动，我们这个体会怎样变化呢？如果像我们这样活到已经随时都可以死了的人，那就比较应该是比较没关系啊。但是年轻人分别会非常非常之大，有神和没有神分别是极大的。所以如果你是有主同在的人，要深刻的去理解掌握上帝同在的奥秘。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一问自己，在你里面的有多大呢？比世界更大吗？如果我们是有把握的，那真是会值得非常的感恩。如果没有把握的怎么办呢？就要有把握。那如何才能够有呢？这个我今天跟大家从时代的变化，让我们去思想生命要不要有变化。神的儿女天父里本来应该有体察时代变化的能力。我刚刚坐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就想到说春节要跟大家讲什么信息，因为看到2026哈，这个火马的年呢，事实上有一些现象已经出现在眼前了。如果你是属神的人，应该看得见的，因为还是约翰十六章十六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实，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都告诉你们。”这是神儿女的权利，但是许多的基督徒他的先知之能是被屏蔽的。本来神的灵已经在我们里边，但是那个灵是分碎的。那就现象而言呢，圣经给我们一句话，就是有帕子遮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九节说，我们现在所知的有限，先知讲道也有限。那后书三章十四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挥去了。这帕子就是旧约的影响。那么这等一下我们会就这个题目多和大家讲一讲。总之我们讨论到为什么会上帝让帕子遮蔽呢，它是有它的积极性的重要性的用法。因为就神的旨意而言，是等待我们的生命成长。如果生命力不够，无法承受时代的气流，这个大时代正在转变之中，表面现象或者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蛮可怕的状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 会不经意的让自己常常落在一个哎呀，这好可怕，那好可怕。其实真的如果说我们这个里面是刚强的，我们对一切就坦然无惧。但是如果你知识还不够，那么看到一些现象，比方说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会不会使你心生恐惧呢？如果看到整个世界的变化，我们承受得住吗？这是我讲说，如果生命力不够啊，是无法承受时代的气流。所以点到为止，大家理解吧哈。但是如今是必须快速成长的时候了。 你如果不成长的话，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刚刚讲三十三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十六章从第一节到三十三节其实都讲一件事，第一节第二节，我已经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第二十五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是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时候到了，有一些属神的事情会明明的告诉你们，但是会听得懂吗？那么刚才我们讲三十三节、三十二节，主耶稣说，看哪，时候将到，如今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各的地方去，留下我一个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你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有父与你同在吗？这些都是关键词，但是今天不讲。其实这个时候，除了那些让有一些人因为生命成长不够的时候会产生忧虑以外，他这个时候将到肯定是好消息。所以约翰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读一下主耶稣的话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复活了。这个神的儿子，我们要神儿子的声音是什么声音？这也是我们需要思想的。那么总之，我们重点是怎么做，我们应当如何帮助自己以及我们的亲人快速成长，可以去面对眼看着事实上已经发生的时代的转变。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深深的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我们孤独的在世界上，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并且借着弟兄姐妹的彼此提醒、彼此规劝，让我们可以更多更多的体会到，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都把我们揣在你的怀中，成为你眼中的同人，并且要使我们在环境当中快速有力量、有确据的成长起来，这是我们深深相信的。求你在今天特别祝福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真实的理解你在这个时代要让我们看见的，也要让我们成就的。谢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使讲的听的都得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读经其实只有一节经文，但是是要用整章甚至用整部的圣经 来作为它的诠释。那么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那这里有三个关键词，就是光与镜。那么光与镜要让我们进到一个感受，就是荣上加荣的感受。圣经有告诉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乐上加乐，荣上加荣，也许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那么这一节经文里边，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这敞着脸是一个重要的动作，今天只会讲比较少，那么以后还会跟大家讲清楚。那么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看见了吗？好像从镜子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这个看见是起点，变成主的形状是我们的目标。那么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从主的灵变成，这就是方法。我们如何才能够荣上加荣呢？就必须要从主的灵来变成。所以这一节经文 分析出来，我们可以看见光与镜它的生命意义，以及光与镜都是有工作能力的，它的工作效益，然后它的荣光。其实我要讲的是荣光成长，就是让它不断的，我们里边已经有荣光了，让它荣上加荣，不断的增加，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盼望。那么讲到这个荣光这一章，在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读一下来。那用刺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眼，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这里讲了几次荣光，讲了十一次。那么其实荣光它是荣耀的光辉，我们在里面就是荣耀，发挥出来就是光辉，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应该要有，事实上已经有的一种能量的存在。那么这跟生命的气息其实是相通的事情。问题是我们对于我们生命里面有荣光，或者是别人身上有没有荣光，有的人很敏锐，他在特殊的环境里边可以看见。常常我们就听到有弟兄姐妹在做见证，说在什么时候看见哪一个讲员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他的身体是发光的种种。那有的人他是看不见的，这也有天赋的问题，也有操练的问题。但是如果能够看见，看见就是大恩典了。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六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你们现在是听见，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看见。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这是过去的时代，那么现在的时代应该不一样。现在其实我们从一些科技的发展呢、就了解的太多的事情。其实光和镜啊，镜子是反射光的。那么光和镜的作用，当然自古至今非常多。在最早的时候，中国人有叫阳岁和阴岁，就是岁人是那个岁啊，就从天上就把火打开来。阳岁就是什么？好像希腊的那个奥林匹克啊。他就用一个反射镜去接受阳光，然后去点火，那个就是叫阳岁。那阴岁就用石头敲敲，就会点亮了火绒。那么这些其实阳岁它有一个非常神圣的意义，就是从前都是拿来做典礼用的，就是接收上天的光，这样明白吗？但是过去对于光和镜的应用都有在应用。但现在应用就效果就非常之大。那么最大的两种，一种就是天文望远镜，那个哈勃望远镜、韦伯望远镜，中国的天眼，你们都知道嘛哈。因为那个望远镜就是把微弱的光进到里边去，用镜子不断的反射，使得那个资讯越来越大，那么就能够非看清楚的看见最远的事情。第二种就是雷射，雷射也是光不断的反射，从很小的光能啊，变成很大的光能集中出去射出去。那么这两样是现代光与镜应用最该怎么讲比较尖端的东西。那天文望远镜让我们有什么概念？让我们整对宇宙的种种现象就越来越知道，从前只是猜的，现在就能够看见。这给我们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看见属天的事吗？需要 认识光与镜它的作用，我们看得见就会知道。所以讲到这个天文望远镜啊，其实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到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你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我在这段经文只跟大家讲两个点吧，一个点是我们现在能知道的是天使都还不知道的，但是这就是我用天文望远镜来告诉我们，启示就是打开让我们看见，我们如果懂得运用光和镜就能够看见奇妙的事。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看不见呢？一样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节，我们既有这盼望，就大胆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看定睛看到那将会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然而直到如今，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想今天我不细讲，但是大家在从这段经文里边看见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会看不见主的荣光，没有办法从主的荣光反照，因为帕子，摩西在西乃山上面与主面对面，然后荣光反照就显出脸上有光，但是怕这个百姓看见了受不了，遮起来了。上帝的新约在很多的百姓是受不了的，大家就在旧约里边混日子，然后旧约的影响一直存在着。旧约是什么呢？是论功行赏，论罪处罚。新约是什么呢？新约是恩上加恩，是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里边没有罪的控告，没有敌意，没有恐惧。这我们今天都不多讲了。总之摩西的帕子是旧约的隐喻，我们常说我们是新约的执事，所以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这光是什么？其实整个世界上帝是用光来让我们产生一切的认知，一切的应用，一切的存活。生命有生命的光，而这一切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好，神是光。那么有一个现代人越来越了解的话，宇宙是镜，万有是镜，这你们听过这样的说法吗？整个的宇宙就是在反映神的荣光。而人是什么呢？其实人也是镜子，但人不仅仅是镜子，人因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所以神如果是光，我们也应该是怎样？也是光。所以这个镜子，人是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共识，就是如果有些人只在看不见神，是因为从你身上看不见神的荣光，你领受不到神的爱，我们应该要反应反射神的荣光，使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主的灵，看见主的道。但是人不仅仅是光的反应体，也是荣光的存续体。好像行动电源呢、啊，现在有一种的太阳能这个行动电源嘛，啊、哦，还有很多这个手机都是用太阳能充电的、啊，是不是这样呢？那其实除了是反光体，还是蓄能体，还是发光体， 人是有需要有这样的进阶的。许多人连这个反光体啊，因为镜子太脏，所以基本上连反光都达不到，就看不见神的荣光，那就蓄能的能力很差，那更不要讲说成为发光体了。这个时代我们要知道其实万有的意义。那么这讲起来，如果 要从这个资料的层面或者科学的层面来讲的话，会讲非常多。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如果真看见神的人，为什么能够对一切的事情能够接纳，能够包容，能够用好的方式去回应呢？他基本上是从看见万有如一，人我唯一，然后呢，天人一体，就是神与人同在，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需要渐渐的认识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里看见主的荣光是怎么看见的呢？好像镜子里反照，然后呢就变成主的形状，这个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镜子反照这件事情，我们说到其实我们的心如同镜子一样，能够去反映让神的形象、神的荣耀、神的作为显明在我们当中。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九节说，我们现在所知的有限，先知所讲的有限，我们刚刚也讲的这些经文。然后第十二节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是非常值得珍惜的一节经文。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如何使我们的生命荣光能够 越来越增长呢？这个从镜子里反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我们要懂得应用。然后讲到这个变成主的形状，这就是一样是光，一样是镜子，其实它会有不同的工作效益。在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刚刚有读到，那么这里 再看一下啊，第七节说，第三章的第七节说，那用刺刻在石头上属实的荣光，属实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实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属灵的执事，对不起啊，那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我们在这里只是强调这两个对照，属实的执事相对于属灵的执事，有一些工作是会叫人死的，那么有些工作是让人能够在灵里边复活，那么有一些工作是定罪的，好像法官一样，有些工作是称义的，那就是让人越来越有价值。关于这个职事，这里讲的是职务的职。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都需要有事做，做什么事才是最好的事，就要想想了。那么一样是有道的人，就是有光，他可能是属实的执事，可能是属灵的执事，都有荣光，可能是称义的定罪的执事，可能是称义的执事。他生命里边有一些东西，但有一些人他习惯去让人受苦。这个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骨为镜可以知兴替，可以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个以人为镜，这个镜子要反映出什么来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时代光和镜最大的作用，一个是天文望远镜，另外一个是雷射。你知道雷射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个国防科学家正在研究各样的雷射武器嘛， 从前很早就听说有叫死光的东西，就是一照射就会让人死掉之类的。那现在也有用雷射做雷射炮啊，去打无人机啊、打飞机啊什么的。这总而言之，雷射它可以作为杀人的致命武器。但是雷射我们也知道，很多用在，比方说像手术哈、开刀，或者是很多地方，雷射也可以作为什么救命的仪器。一样的事情，我们一样是认识神的人，有的生命是成定罪的执事。那么从前我们听到有一些非常非常伟大的传道人吧，他们据说是非常伟大的，那么他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人们就感觉到地狱就在前面，好害怕，好可怕，不得不悔改，也很好了，那个叫做定罪的执事。那我们希望说，你要认识神就是爱，认识上帝是对我们是完全的好的，因为你认识神 是怎样的，你的人生就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血和我们的信就成就神的义。我们要让人知道自己，你来到上帝面前，你要认定你就是好的，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在任何环境当中遭遇到什么事情，你认定你是好的，就一定会越来越好。这是称义的指示，这是我们常讲的。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讲到三，就是预表着信仰嘛，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节以下讲到两种山。十八节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和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些声音的都求他们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所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那么有一些服事是这种情况。二十二节以下你们帮我念下来，你们乃是离了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有名站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人，并有人的中保以及所洒的血，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讲到是新约的中保，那么这就是旧约和新约，也就是今天我们讲到摩西的帕子遮在人的脸上，就使人看不见神的荣光。既然看不见，就更不要提说从镜子反照。我们在镜子面前，我们看得越详细啊，自己生命里边所需要的更新就越了解，而且镜子反射越多次，好像是个射电望远镜啊，太空望远镜一样，在里边光射多次多次，它就会越来越明晰。雷射也是这样。那我们如果常常把自己放在主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可以达到荣上加荣。这怎么变成的呢？哥林多后书的一开始第一节以下，我们读下来：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的吗？岂向别人用荐写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本上。这经我们等一下再念好不好，以下我们先注意到这几点。这里讲到修成的，这我们许多人在修行，那修到哪里去呢？ 啊，有些人希望越修身体越好，其实真正的修就是修在心里，让自己的心越来越有知识，越来越喜乐，越来越自在，越来越平安。而这里边讲到我们是主的信，基督的信，这信要写给谁看？信就是有生命有信心的生活活出来的。然后在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承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历是叫人活。我们读圣经，当然从字义里去理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但是我们要从其中感受到神的灵。有些时候打开圣经去读，没有读几个字，就感觉到泪汪汪的。很多人就会有那种灵的互动，有一些话对他有特别的感觉。有些时候我们在台上在台下彼此互动的时候，就是有些我们也没做什么，但是那个人就里边就会充满了爱，充满了被神的灵感动，这些都是灵的事。我们如果是属灵的人，不能够理解属灵的事的话，那么肯定是隔了一层帕子，很多事情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要如同主的灵变成，才能够荣光加上荣光，从荣光到荣光，我们里边有主的荣耀，但这个荣耀就像能力一样，越积蓄越厚，越浓越大，然后当需要发光的时候，就成为发光体，能够帮助别人，能够照亮环境，能够使许多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不仅是看见光，而且能够进到光里。这是基督的信。而这里讲到这个信字，也是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总之，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不断强调，一个人的生命里是不是自由自在？自由自在体现在一件事情，就是到每一个地方都觉得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那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开心得不得了，看到每一个人都喜欢，那么他才能够有真正自由嘛。否则有一些地方你去看，哎呀，这个地方好讨厌啊，那个人好讨厌，你自由度就明显的是降低的，对不对？所以怎样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呢？要主的灵在那里。那么如何才能够让主的灵在那里使我们得以自由呢？我们就需要这个好像从镜子里反照，然后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讲到主的形状以及主的灵，形状是显出来的，灵是存在于里面的，自己心里有数。好像吃饱了没有，别人要检验你的肚子很不容易，自己知道，对吧？这个身体舒服不舒服自己知道，这个就是灵不灵都是自己知道的事情。但关键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能不能荣上加荣，能不能使我们越来越好。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我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神的仆人做主公的人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什么？永生神的灵写的。这个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里边有怎样的观念，怎样的思想，怎样的信心，怎样的生命力，都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这个生命的灵，它是客观存在，真实存在。那么能够掌握，能够体会的人就有，没有的话就感受不到，那么就变成行尸走肉，就变成是活在形而下的世界的人，他对灵是陌生的，是体验很少的，那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们里边要有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一些信念。那么这些是写在，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有很多人想要记一些东西，那是他是一个立上石碑，做像纪念碑，或在家里边写这写那。那写是提醒我们的记忆力，说明我们自己的记忆力已经有一些问题了。所以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多事情放在里面，什么都不必去说，什么都不必去做。那么如何才能够永生神的灵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呢？这个我们首先要看看我们的心。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反应神的爱，要反射积蓄神的爱。那么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来的，都是讲到心。但首先一个重要的字，首先就是要清洁。如果镜子不干净，我上次跟大家讲，有很多人心境上面贴了横七竖八许许多多的标签了、那你 露出来能够反光的地方，能够看自己的地方就很少了。心太多，心里边太杂，一定要进到清洁的心，然后才有无愧的良心，就是好的良心，无畏的信心，就是真实的信心。那么这个心的作用，如何才能够使我们心的作用产生这个产生美好的状态呢？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我们底下的经文就不念了，因为这个其实每一节每一段经文都是完整的，完整的体系。但是我今天只是跟大家提醒，如果我们想要使我们的心清洁，你怎么才能够安心呢？那个禅宗有一个公案，就有一个小和尚啊，他问他的师父说：“师父，我现在不知道很不安心，怎么办呢？”那个师父说：“你把你的心拿出来给我，帮你安一下。”那他心就拿不出来啊。其实所谓的安心这件事情就是安息，我们不断的讲，我们要进入主的安息里。所以其实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讲，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心境能够如同荣光反射，去看见神的荣光，以至于让我们荣上加荣。这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竭力进入那安息，主赐给我们的安静。什么时候我们觉得 不平安，什么时候我们觉得 不好，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个以赛亚书三十章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就不要接着那几句话被扣上了，你们静止不肯。我们需要说肯，我一定要安息。那么至于如何安息呢？当然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今天我用一个字，这个静，静的同音字，中文很奇妙，同音字能够解释这件事情的至少有十二个字。那我今天用六个字吧，这个大家看得见哈，静静静静静静啊、这个讲什么？要干净。要有清洁的心，就是静，要让我们心能够清静，然后要安静，安静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然后呢，要恭敬，我们要有敬虔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的心境，我们的境界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能够很有敬道，能够看见主的途径。这六个敬，让我们跟大家来讲。首先是讲敬和敬的名称环照。当我们心 能够干净清洁，靠什么干？靠什么干洁？良心要用宝血，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如果是被别人伤害了，或者自己觉得做错了事情了，好，过去就要过去，放在十字架上都让它过去，现在就要重新开始。这随时我们都可以靠主血能够使自己干净，对不对？不要自己把自己放在垃圾堆里，也不要太多的去接受别人的垃圾，最好一点垃圾都不接受。我们就是那个明陀陀光灿灿的一种不沾尘的明珠啊，那个、这是我们需要的。然后呢，我们状态好了，这个我们这个生命弄干净了，就让自己澄净下来，因为我们知道镜子要干净。如果我们从前有人用水做镜子，对不对？那你就必须要等到水面安静了，静下来，它才能够反射，才能够反光，才能够明澄，才能够反照。这一点是很简单的道理，关键就是怎么静了，怎么让自己干净，是用主的道。让自己安静，就需要有认知，有安息，然后就能够存着敬畏的心，敬重自己的被造，敬重上帝，敬重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当你身边对每一件事情，其实我每一次啊，我每一次觉得说比较混乱的时候啊，一下子被提醒下来，首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把身边的东西整理好，啊，手帕把它折好，然后杯子把它放对，东西把它放对，就是让我们对环境有一种敬重嘛。你看到不恭敬的人，这里踢那里碰，对不对？这样心是静不下来的，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敬畏上帝给我们提供的环境，我们就能够进入比较真实而美好的境界。当进到一个境界，我们还要提升，使我们能够更高、更真实的进到我们还没有领受到、还没有体会到的那种更高的境界，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认识的。所以我们现在讲敬，真恭敬的敬啊，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越发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们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这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说，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因为有很多人他是没有办法恭敬的。对世界不恭敬，其实也就是对上帝不恭敬，其实也是对自己不够敬重。所以当我们开始对自己敬重了以后，尊重自己的人格，尊重自己的生命，体现在对上帝给我们的环境的敬重的时候，我们里边自然的那荣耀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升起来，尊贵感、价值感、存在感就能够不断增加，这个都是荣耀的意思。而你荣耀要加增，这就是我们的心境的转化进化。这个敬这个字，它是境界，也是环境，但是更重要的是心境。环境如何，我们都可以有非常美好的心境。如果心境是混乱的，环境再怎样，人都不会好。所以我整理 一句话啊，就要体会意境。我们如果是一个有高雅情趣的人，很多事情上面他都能够欣赏，都能够感受，那能够去体会。体会意境，渐入佳境，那就能够臻于化境。这个化境，你进到这个化境的时候，就万物在我们面前都能够产生非常美好的变化。我们讲到这个化境啊， 是一种最高的理想境界。那么今天就不多讲了，我们是讲说这种进展，就像这个禅宗的公案，这个神秀讲的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他讲菩提就是智慧嘛，树就是生命，那心如明镜台，这个镜子它有一个台，时时勤拂拭，免误食惹尘埃，这就是洁净，自己很努力的在做洁净的功夫，这是一个层次嘛。那你知道这个这个五祖啊，没有把衣钵传给他，传给慧能，因为慧能讲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是进阶，懂我意思吗？而这里讲到说菩提本无树，有没有没有树有没有菩提？有啊，当然有了哦，明镜亦非台，没有台，不是台，是不是明镜？那没有树的菩提是在哪里？看不见的。没有台的明镜也是看不见的。我们落在形而下的世界是一个层次，是一个境界，提升到形而上的世界，实有变为无。那这是我们跟上帝的，跟上帝的存在是逆势而行。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了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那么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之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其实我是讲说神的名字有一个名字叫做无变为有，这就是现在宇宙学的大家在体会的宇宙怎么产生，就使无变为有。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我们所碰触的都是有，但是神就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说，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这我们要跟大家讲到说，其实我们对于神的认识都是按着自己的惯性思维，从有形到无形，一开始总要想象说上帝是这个样子，是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一旦进到一种更高的层次里边，神是不需要有形的，本来就是无形的，一切有形的就是从道、从光、从一些衍生出来的，这样明白吗？那我们在哪一个境界里？我们对神是怎么看？所以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就无就是说，无就是天地的开始，明就是说明啊，那有就是万物的开端啊。这个，所以其实有许多人是认识神的啊。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像老子都是非常奇妙的，他怎么样去认识的那么透彻，我们也不能够很明白。但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一个境界的提升。我们希望从有自有归无，让我们自己能够从什么拥有这个身体到我没有这个身体了，没有这个身体就变成一种灵的存在，然后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就无中生有。这个境界我今天不好讲哦，我想这个神是无的存在，那与神合一就能够让我们知道，其实神的事情自古至今许许多多的经典，还有现在很多所谓的灵界的导师所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很多人是看得见的，但道理都一样，就是不要把神的形象连接在任何一种形质之下，那是一种这个刻板的观念。所以上次我跟大家讲的是信念，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就一切的真实都是当下的信念。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我们要讲开悟。中国字很奇妙，悟这个字就是两个字形成的，就无心，我的心。许多人常常看不见自己的心呢，你如果看得见自己的心，时时明察自己的心，就是开悟的人。跟我讲一下， 时时明察自己的心，就是开悟的人。意思明白吗？个人按着自己的地步行，你的心常常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放在里边，那就很乱。你的心如何才能够与神合一，变成一无所有？就是只有一种东西，就是我是与神同在的，然后更进到更高的层次，我就没有了。这个今天就不讲了。我今天跟大家讲，其实如何才能够让我们能够安息、安静，让我们能够进到敬畏，从借着敬畏能够进到更高的境界，能够真于化境呢？其实只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静坐。静坐是所有修行的人的共法。也许我可以跟你讲一句话，说在未来的世代，世界里边懂 AI 的和不懂 AI 的是两种人。学习属灵的道理的人，会静坐的和不会静坐的是两种人。因为我们如果不懂得静坐的话，我们常常在这里跑来跑去，我们没有办法，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安自己的心，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修行的人，他们都打坐。打坐有所谓的七支三条，就是如何把自己的身体摆好，然后调身、调心、调身、调息、调心。这些我跟大家讲，这些都是大家共用的方法。但是许许多多打坐的人、静坐的人，他们并没有摸到诀窍，所以越坐越乱。以前我跟这个南怀瑾先生在打坐学打坐的时候，他就有些时候就比较强烈的去责备他的一些学生。感谢主，那个时候我跟他也是算是机缘比较好吧总之他觉得说我还是可雕的木头吧后来这个上帝把我带回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静坐的方式，如果你们有人想要学的话，想要知道的话，我们这个找一些时间大家联系一下，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但是其实静坐这个安息静坐不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比方说这里讲到说七支要夫家坐，要双盘还是单盘，其实都不必，你安静的坐下来就可以了，躺着也可以，走路也可以，就是让我们在懂得如何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那如果能够进到静坐是更好的，懂我意思吗？那如何使自己的静坐越来越成为习惯，越来越有体会，越来越能够 进到空无的状态里，然后就能够无中生有，就能够产生许多奇妙的智慧。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好比说跟大家讲过，这个许多这个静坐的人，他是从数息开始的，就是坐下来眼观鼻，鼻观心，然后呢就算自己的呼吸，算十次就停。那么上次我也跟大家讲说，这个其实我们有安息呼吸法，就是四入四住八出。这个耶稣基督以马内利，阿门阿门，哈利路亚。那我自己是常常在用了，非常有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但是我们今天只讲一个重点关键点，就我们要回到安息之中，要进到安静里边，才能够以灵接触灵，才能够在荣光里边反照。你要在世界上面看见上帝的荣光，看不见的要回到心里边，让自己的心是干净的，是安静的，是恭敬的，然后就能够使自己的境界不断的提高。这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要以恭敬和我们要静的进阶进到升华里，让自己越来越提升。那么还是那句话，个人按着自己的地步行，你总要有开始。到了什么境界， 如果需要什么样的学习，主一定会给我们安排的。所以今天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大家再念一下好不好？我们众人既然从这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我非常非常期望2026年有许多我们的肢体每一位都能够成为发光体，因为你蓄足了光，里边有了足够的能量，那么然后就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荣上加荣，不断的成长。两句话来念下来：认识基督荣光的真实历境，踏上荣耀成长捷径。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看见世界上的混乱，也能够让我们知道你要引导我们有胜过世界的能力。方法就是要让我们向内求，向上求，在灵里边与你面对面，使得你的荣光能够不断反照在我们的 身心灵上面，使我们能够越来越真实的体会到你对我们那奇妙无比的荣耀计划，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成果高深。我们为今天上午的聚集向你献上感恩，求你继续祝福我们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在你面前的学习与成长。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好，谢谢牧师哦，今天的讯息量很大，哎呀，大番自检哦，真的好好思考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要欢迎我们世界展望会哦，他们今天到来跟我们来做一些简报，来欢迎世界展望会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牧师，今天展望会来到教会做一些的报告。那八月底的时候来到当中，然后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秋神的计划。那在计划区已经通通做了这个秋神的 party， 然后呢我就帮大家揭晓一张。那待会我会有一些影片，然后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影片。好，准备好了吗？可能你就会出现在影片当中。好，好，帮我放下一张。好，可以，好吗？没有动。下一张，下一张。好，那这是影片，好，可以，好不好播？好。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简单就是把大家照片放一放，这样应该都有美肌啦。就是当天他们的派对，他们是怎么样参与？